过程当中，稍稍允许一些小的试探临到我们，如果我们就承受不了，如果我们就在那边挣扎来挣扎去，你就知道你大概几斤几两。你不要说主啊，为什么我不像耶稣能够接受那么大的试探，以后我们可以得胜就好了嘛？问题是可能我们根本还承受不了啊、哦。所以，可是从一些事上可以来显明我们里面到底属神的性情，爱神有多少啊、哦？那但是我们看见就是说这个魔鬼呢，他的名字叫做光明的天使。这个做个比喻，比方说一个弟兄，他跟他的太太之间闹得不太愉快啊，所以太太也很不高兴，但是想想看还要尽义务，就是说我虽然跟你生气，我还是做早餐给你吃，但是好像那个特技表演是用丢的，把一个早餐丢在他面前就走了。后来这弟兄很生气，想说你以为我要吃你做的早餐呢、啊、所以也走了啊。所以就不愉快，这不愉快的到底是基督徒嘛？这个弟兄想想看，哎呀，去祷告好了，哎，这也很好，所以都去了教会。哇，到教会里面啊，有很多爱主的弟兄姊妹啊，都在那边祷告啊。那其中有一些很清新爱主的姊妹，他们是很温柔、很圣洁、很好，都接待啊来的弟兄姊妹啊这样子。那么可是因为这个夫妻之间失和啊，没有好好的这个恢复，所以这段日子他都常常跑教会去，其实是很好，但是呢。在这样里面看起来是一个光明的事情，也可能让撒旦有机会可乘。之后撒旦就开始丢一个意念给这个弟兄们，说你看，很可能你的婚姻选错的人，不然你看你的太太为什么对你这样，你看那个姊妹多圣洁多温柔多有爱心啊，她比你太太好像更体贴你哦。好，然后再过一段日子就说，哎呀，可能你选错了，当初你可能祷告不清楚，你应该选择是他才对。好、哦，慢慢的那种思想跟那个接触的机会，就带来一个好像那个钓鱼的那个饵，对不对啊、哦？那个饵就是让你觉得好吃的，觉得你饿了你要吃，可是当你去吃的时候，你就被勾住了。这是我们要很小心的那种网罗。所以在这思想里面，我们需要得胜，我们需要分辨。我们需要分辨，所以为什么啊？有一些基督徒仍然有一些犯罪的事情，他们在这样的一件事上没有警醒，而以至于让撒旦有机可乘。好，我们继续的啊，再提到就是说，虽然他是一个光明的天使，但是耶稣基督他是真光，他是真光，所以这个光明的天使是虚假的，那个真光来的时候，这虚假的一定要逃开的。虽然他是说谎之父，但是我们主耶稣基督他是真理，真理，真理能够查验出一切的虚假的话语，所以我们都看见我们的主他是得胜的。那么在哥林多后书第十章那个地方提到，我们要夺回那个心思，所以把心思降服在主耶稣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过程，是我们每一天都要学习的。我们看见哥林多后书十一章第三节，保罗也提醒哥林多教会，他说，我只怕你们的心或偏于邪。你知道我们心很容易就或偏于邪，当我们或偏于邪的那一刻，撒旦有机可乘。所以他说，这样子的时候呢，像蛇诱惑夏娃一样，好，那个诱惑就来了，你就中计了。比方说使徒行传第五章，那里记载了亚拿尼亚和撒菲拉这对夫妻，本来他们这对夫妻被复兴了，他们很高兴，他们身心献给主，不但身心献给主，他们还跟使徒彼得他们说，哎呀，我家里面有产业，我们要把我们的产业要献给主，要使用在教会。哇，都是很感动，当时复兴的时候很多人奉献自己，奉献金钱，那是一个大的复兴，那是一个圣灵很大的一个祝福的工作。可是在那个大的复兴祝福里面，仍然你要小心，当你大大得胜的时候，你要小心你的心思或偏于邪。所以亚拿尼亚和撒菲拉他们做了这个决定以后，很高兴的唱了歌回家，当回家的时候一卖这个银钱一看，哇，哎，他夫妻两个就商量说，哎，没想到我们这块田地还蛮被神祝福的，一卖还卖的比我们原来想象的还多，哎，哇，这么多的钱，哎，当这样的时候心思就开始有点摇动，想来想去想来想去， 那为什么我们不会自己想一想啊？其实我们留下一点其他奉献也可以啊。
对啊，
哎，两个就商量好了，把一些收起来，让其他的我们拿去教会。好，那你先去，一个收藏预备啊，一个先去。去的时候，他的心思偏移邪，已经在他里面有了那个黑暗的权势的允许，在他的里面。所以当他说：“哎呀，彼得先生，伟大的使徒，我们的家产全部都变卖了，献在主的祭坛啊，就很荣耀的，很肯的。”可是彼得不是这么容易好欺骗的，他里面有基督的灵，他就看出来，他说：“为何让撒旦充满你的心？”你为什么要这样？你的家产没有田产没有变卖之前，那个不是你的吗？意思是说，你对你的产业你可以做主，你可以说神啊，我奉献三分之一，我奉献三分之二，或者是多少，那你可以做一个决定。可是你却不诚实的说，却说我全部奉献，这个很危险，对不对？所以你看。他的问题就在这个地方，所以啊，当彼得试透了这样一个诡计的时候，这个亚拿尼亚啊，就立刻的砰扑倒在地，气就断了。这是一个非常严厉的事情，非常严厉的事情。那么最后他的妻子还不知道，又很高兴的又过来，结果他一看见圣灵的一个工作和光照，他也砰也扑倒在地，两个夫妻当场啊。圣灵大复兴的工作，很大的祝福的工作里面，同时也看见很大的一个审判的工作。那么我们看见这是一种情况，就是说这一对夫妻他们在思想的这个部分，他们起了一念之差，这个一念之差他们持续的不悔改，带来他们落在恶者的权势的里面啊。所以啊，我们看到在圣经里面说到，就是说我们的心思，我们的思想，在马可福音第七章啊，我们思想如果没有被洁净，充满的是恶念、苟合、偷盗、凶杀、奸淫、贪婪、邪恶、诡诈，这些的思想是不能够进神的国，不能够进神的国，它不是属乎神的国，所以它不能够进神的国，是在黑暗里面的，邪荡。啊，嫉妒、棒赌、骄傲、狂傲，这些的恶从你的心思发出来，会污秽人，而且不能够进神的国。那么以弗所书第六章那个地方，保罗说我们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的军装，在这个山上神就是操练我们，把全副的军装穿戴在我们身上。我们跟神立约，我们听了很多真理的道，我们被圣灵充满，我们得到主的更新，我们把这个真理的啊，这样的一个腰带系起来了，把我们的思想更新了，把救恩的头盔戴上去了，我们有了信心了，有信德的藤牌了，有公义的护心镜了，我们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话语了，我们在这里学习的警醒多方的祷告了，哇，这个全备的军装你有了，平安的鞋当做这个福音的鞋，当做预备走路的鞋子，就是很多人都说我要传福音，那都预备好了，当你一踏出的时候，就是你要开启真正开始去使用的时候。那么我们看见在这样的一个这个征战的一个战场里面，我们看见这个撒旦他是有诡计的，我们已经提到我们不要中了他的诡计。有时候一点点的试探来的时候，他会给你说没有关系，就一点点，别人都是这样，别人更严重，你还好得很多，没有关系，你只要犯一点点的错，其实也算不得什么。这就是撒旦的一种诡计。所以当你诱惑来的时候，你说哎没关系，只有一点点啊，一点点。如果你已经戒烟了，只抽一口；如果你已经戒酒了，他说你只喝一滴嘛，沾一点点，不会怎么样的啦。别人还不是都这样子啊？所以你没关系，你只要让你思想多想一点，你已经弃绝了那个污秽的淫乱的思想。但是当那思想一来的时候，你已经想的是很多，你应该想一点点没有关系，这个没有关系，就使你又落入在这个最终。那么当你这样了以后呢，他的控告就开始来说，哎呦，你还是去过祷告山的，你还说你是被洁净的，你还说你是神的儿女，你还说你会有能力啊，哎，你才差远了，你又犯罪了，哦，那个控告的声音不断的袭击你， 你会非常的痛苦。所以因此以弗所经的比方说，当磨难的日子来临，你的全部的军装能够征战，能够站立得稳。磨难的日子，这个磨难的日子就是征战的日子，这个磨难的日子就是可能是一种长期的，不是只有一个小时的，那是一种长期的攻击。可能忽然间遇到了一些意外事件，可能忽然间有一些的爱主的弟兄姊妹，他们可能也会有疾病的时候，可能甚至于忽然间发生了车祸，那么躺在医院里面不是一天的，可能有好几个月，那种挣扎，那种煎熬，在你的心思里面不断的反复说，神你是爱我吗？我为什么遇到这样的事情呢？等等，还是你继续的很有信心的来抵挡这些恶者的一种攻击。所以这都是我们要预备好的，在磨难的日子。那么仇敌好像射火箭一样，他不会说哎，小心火箭来了，还让你躲一下，绝不会的。说一句话，你才在山上说出啊，去绝那个乖谬的话，哦，说啊什么什么，带回去，一回去就给你一个试验，火箭丢过来，啊，那个话一淋到你，你没有预防好啊，我又受伤了，我完蛋了啊。所以这个就是火箭，而火箭什么时候射来呢？大概我们知道，大祝福之后，大大复兴之后，你在山上大复兴之后。可能不是回去就是有人请你吃大宴席啊，说你好属灵啊，到处请你做见证啊，请你按手祷告啊，可能不是这样子啊。大祝福之后，我们要小心，要警醒，警醒祷告，警醒感恩。还有呢，大祝福之前，常常神要有一个大的祝福之前，警醒祷告，警醒祷告。大祝福之后，警醒感恩，警醒感恩啊，这是我们要知道的这个仇敌他的一种模式啊。所以我们看见在夏娃他所遇见的试探里面，从他所遇见的试探里面，我们可以发现七个错误是你我可以提醒自己的，免得落在这个罪中。第一，夏娃站在容易受诱惑的地方，他每天绕着那棵树不走，哎呦好好，这个树的果子怎么那么漂亮，都是我没有吃过的，每天都绕那棵树。如果你知道哪一件事哪一个人是容易落在罪中，你不要每天绕着他，这样子啊，那你一定早晚就会陷进去的啊。所以这个不要站在容易受诱惑之处。第二，我们发觉看见了他听撒旦的建议，听，我们应当听神的声音，但是他听了撒旦的建议说不一定啊，不一定会死的啦，吃吃看呐、啊！他听了他的建议。第三，他不但听他的建议，他还回他的话。对呀、啊，神说什么什么什么，跟他有对话，这是非常危险的，非常危险。所以我们思想的对话，我们应当是拒绝那个谎言的对话，我们是要接受神真理的话，是很重要的。第四，在这个对话当中，他曲解了神的话。如果我们没有神真理的话来抵挡这个谎言，抵挡魔鬼的话，我们没有力量。所以我们看见耶稣基督他很清楚，他没有跟撒旦有任何的对话。当撒旦说一句哎呀，你可以使这个石头变成食物嘛，他说经上记者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中所出的一切话，很清楚，不多说的。哎呀，你如果什么这个怎么样怎么样啊，他就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啊，还说哎，你这个万国的荣华给你，撒旦退我后面去吧，很清楚的，我们没有一点点给他有机会，一点点机会都不可以啊。第五啊，夏娃的心中已经受了这个影响，他就觉得神好像有好的没有给我啊，有好的这棵树一定是吃起来一定很好，可是神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他好像不相信啊。主啊，你真的爱我吗啊。第六，我们看见这个眼目的情欲，听听看，肉体的骄傲，我吃的可能会更聪明更好，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啊。第七个，她不但自己犯错了，她影响她的丈夫，也给她丈夫吃。所以我们看见这七个问题，七个这个错误是我们要来提醒自己的。这个祖先的罪孽从亚当夏娃开始完全的都断绝了啊，都断绝了，不再影响我们啊，不再影响我们。所以我们觉得亚当本来是当 成为世界上第一位代祷者，可惜他没有代祷啊。那这是我们所看到的。这因此我们的思想应当想什么呢？我们看一下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八节。腓立比书的第四章第八节，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经文。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八节啊，一直到第九节哈，对，请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又有什么德行，又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我们看见了，我们去思念，我们去行，赐平安的神必与我们同在。你怎么样得着神的同在？你要思念，那神要你思念的，你要去行，神要你去行的，神必与我们同在。所以因此在山上你已经找出一些错误的思想、错误的谎言可能在你的里面，那么你要弃绝它，要来更新它啊。那些的谎言可能是一些消沉的、对自己贬低的，哎呀我好笨啊，哎呀我没有用啊，我将来没有前途啊啊，这类的那种消沉的谎言，你要用真理来取代啊。待会儿我会告诉你怎么样用真理来取代。比方说还有呢，就是说人际关系之间的谎言啊，一些啊，什么叫做人际之间关系的谎言呢？就是说神给我们人际关系的品质，昨天有个姊妹就见证，神提醒他说要爱人如己，这是我们的品质。神给我们人际关系的品质是爱，很重要。所以如果我们不是这样的一个出发点和动机，都是虚假的，要把我们里面的虚假完全的弃绝，弃绝那个虚假。你说到底什么是虚假呢？我做个比方，比方说这个圣诞节快要到了啊，你就写了很多的卡片，好忙哦啊，人就会说哇你最近这么忙。对呀，我都在写卡片啊，因为去年都是他们都寄给我啊，所以今年我赶快还啊，不然的话怎么办？哎，从你这个思想跟你说话，你就知道你的人际关系是还债，你觉得你欠他们，而不是出于一种爱的动机。我们很多的人际关系都是还债的方法。哎，你赶快赶快，我们要请那个隔壁的张太太吃饭，你今天说为什么？哎，忘了上个月他在请过我们家，我们赶快还他吧啊，不然的话都不好意思。为什么你要请他吃饭？因为他请过你，所以你要还他。好，所以还有呢，比方说这个牧师到你家来探访你，你觉得很不好意思，就跟你先生说，哎呀没办法了，我们赶快去教会吧，然后牧师又再来一次都不好意思。所以这种东西的人际关系是一个虚假的品质，我们需要更新。那你说到底什么是真实的？如果你在写卡片，你的心思说啊，我这些朋友哇，神啊，感谢你给我这么多好朋友，我真是很乐意来跟他们有沟通，借着这个圣诞卡把你的爱分给他们，说这是多么喜悦的事情，我愿意跟这些朋友们有很好的联络，因为我很喜欢他们。不同，我要请张太太吃饭，因为我喜欢跟他们有一起吃饭的机会，大家都是好邻居，彼此有沟通的机会，这是一个爱的品质。我去教会是因为我很喜欢去敬拜神，我愿意跟弟兄姊妹有一些的沟通，有一些一起祷告的机会，所以我选择去教会，是不是不同？所以在这个里面其实好像有些东西一念之间，但是我们需要更新。当我们更新我们去行的时候，那个喜乐不一样，那个祝福也不一样。不然你会非常的累，被压得很紧啊，每天都是要去还，都要去还啊，那个人际关系带给你很多的那种痛苦啊，挫折。所以人与人之间也是一样，如果夫妻之间的那种人际关系沟通的品质不良的时候，就会带来不被爱、被拒绝、被挫折、失望感啊等等。那怎么样的来带来一个人际关系很好的沟通呢？我们就说过，你必须弃绝那个操纵人的方式。我们常常用操纵人来取得别人同意我们啊，就比方说假如说这个你跟这个先生之间啊，或者说彼此之间，你很希望他 就是到生日才送你礼物，一年一次实在太少了啊！你希望他起码最少一个礼拜有一次送你一个小礼物，或者起码送几朵花，你觉得会觉得很愉快很好。因为你看见那个隔壁的或者哪一些同事，他们夫妻之间就是这样保持一个很好和谐的关系，可是因为你的先生不会也没有，所以你心里面很不舒服。可是你要来跟他沟通表达，不能用那种舒服和操纵的方式，比方说一种虚假的一种不是很好品质的沟通方法，就是太太很生气，唉声叹气的说：“唉，这个世界上都没有人爱我。”啊，然后你的先生下班回来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你要说这样的话？唉，都没有人了解我。啊，那到底你要说的是什么？他一定觉得很奇怪，他不能够明白。所以你应该跟他什么？很坦诚的沟通啊，要建造在一个爱和坦诚的里面来沟通。啊，所以因此。你要来说，就说告诉他说讲一些建设性的话，比方说亲爱的，我嫁给你，我觉得真的很幸福，你对我真好。如果你每个礼拜有机会的话，经过花店再能够送我一束花，我一定会更高兴。我很喜欢这样，你可不可以送给我？哎，很直接嘛。他听着原来你喜欢这样，那我懂得了。那这个圣经里面说，既然是夫妻了，彼此要。好彼此的喜悦嘛，所以我相信你的先生也不会吝惜，他也会愿意来讨你的喜悦，他就会很高兴的去做这件事情，你也会很高兴，所以彼此就不会猜来猜去，然后觉得说到底你在干什么，为什么你会有这种的这种情绪啊？所以这就是要直接的坦诚的有一个沟通。那么夫妻之间如此，那么父母跟儿女之间也是要这样，不能用操纵的方法，就用大胆。你看看你。你想想看，妈妈对你多好，去年买给了你什么东西？在你小的时候，你在医院里面，妈妈差不多一个礼拜都没有合眼，都是在照顾你，也都没有睡。你看你现在这个样子，多伤妈妈的心啊！妈妈这么爱你，还这个样子，你看你忍心吗？哇，这个孩子就很难过了啊！因为他被妈妈这样讲过，他里面很多的罪恶感，可是他也不释放，是不是用这种方法来操纵？应该很坦诚的很爱的来跟他沟通说，爸爸妈妈都很爱你，你是我们很孩子中间每一个都是这么独特，妈妈爸爸也是觉得你是非常独特，非常爱你最近好像有什么事情我们谈一谈呢，或是什么最近好像比较少回来吃饭呢你知道每次妈妈做很多好吃的菜，就是希望跟你们大家一起的来分享来用，好不好？你在每一个礼拜的安排里面起码排一天是回来跟爸爸妈妈在一起的，因为他听起来就很舒服，他就愿意在他安排的时候就要排出来要跟父母在一起。那么这就是一种很好的沟通，很好的沟通，而不是用一种错误的一种操纵所以当我们在我们心中有一些的挫折的时候，或者是失望，或者不被爱，被拒绝，可能是因为你的期望没有达成。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期望，我希望我的先生怎么样，我希望我的太太怎么样，我希望我的儿子怎么样，我希望我的媳妇怎么样，我们有期望。期望不是错误，但是首先你要来到神的面前衡量一下，说我这个期望是不是在你的真理的里面，是不是属乎你的心意。你这个期望过高，高到并不是神的心意，他期望是应该的，因为他就是自己去想一些东西，所以达不到的。所以首先我们要想到我们期望的这个动机，那个品质，那个目标是不是合乎神的心意，这第一个。好，第二个，当我们有这个期望的时候，只是摆在你的心中，人不会明白的。几乎你的先生，几乎你的太太，几乎老夫老妻三四十年还是不明白的，你必须沟通，你必须诚实的用爱心和诚实来沟通出来，是直接的，不是转弯抹角的操纵的，不是，来沟通出来你的期望，让他也能够明白，能够彼此的配合，能够彼此都觉得更愉快，所以这个期望是要用正常的好的一种沟通的方式来表达。所以很多人他里面仍然有捆绑，是因为他对别人有期望，他看到他就算了吧，意思说他永远都达不到我的期望，心里面有点那种挫折感。还有一些人呢， 被捆绑是因为他知道我的婆婆对我有期望，可是我达不到，我的妈妈对我有期望，我不能，我不会，我不是这样的人，我怎么办？我永远让他都觉得不愉快，什么错误的一种期望，彼此都被捆住了，不得释放。是因此我们需要从人际关系里面的谎言里面出来，我们需要从这种自我的谎言里面出来，我们需要从很多我们心中的谎言、消沉的谎言、那些的错误虚假里面出来。主的真理来了，要来帮助我们，要来帮助我们弃绝这个谎言，能够得到一个真理的话。那么我们怎么样来所以呢，有些人他可能是母父时期的事情，所以你所有听到他讲的可能都不是那个关键，或许需要圣灵来更清楚的引导。也许他根本也不知道，说我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就在祷告的时候，神给我们一个协谈最好的方式是小组，最好是小组啊。特别是如果一个弟兄对一个姊妹，这个就是不合适的，就说不管你的年龄、你的这个身份啊，即使你是传道人，最好的方法就是小组。如果我是姊妹，最好不是单独一对一的协谈弟兄，而且我们协谈的地点很重要，是一种公开的。但有时候因为有些人有隐私权，必须在一个屋子里面，对不对？所以因此这样可能会造成一种不方便，甚至于让撒旦有机可乘。因为有一些被协谈者他们很软弱，他们就需要得到爱、温暖、安慰啊，刚好这个协谈者就是这方面很可以给人，是不是？那很快的，这些人可能他是失恋的，可能他是就是说他的这个妻子不爱他了，这丈夫觉得很落寞了，或者说那个丈夫不爱他，这个妻子觉得很伤心了，所以他正需要一种倾诉的对象。所以如果只是一对一，而且刚好是异性的话，有时候不是我们会这样的，是说撒旦有时候会趁隙，而且我们也知道我们都是人，我们都有软弱，所以因此我们在协谈的时候，我们要警醒。我们最好一种小组的方法，如果夫妻的话，要协谈单一的人，最好夫妻一起来进行，或者是三个同工、两个同工一起的来进行。这是一方面是一个可以带导一种遮盖，也是一个保护啊。所以因此我们在进行祷告的时候，留意圣灵的工作，或许圣灵把一些的恩赐运行在我们中间，就引导我们开出一条祷告的路，显明出一些根源的事件，所以能够找出那个结。那么当我们发现就是说祷告到觉得你的祷告的那个负担祷告的话语告一个段落，你可以停下来问一问对方怎么样，你觉得怎么样。他说哎呀，我已经觉得好了，那就很好啊，那你就再给他一些圣经的话来建造他，鼓励他，让他知道他持续的应该跟随主，将荣耀归给神。或者他觉得说好了一点，可是我还是觉得我刚才怎么样怎么样，那就再按着他那个方式，然后我们再来祷告，再一步一步一步的这样的情况。当然当你跟一些被鬼附的协谈的时候呢，他根本也许根本没有那个协谈的能力，因为他的神志已经不清了，所以你问他，他回答的一定是奇奇怪怪的话。如果你信以为真，你就是表示我们很无知，对不对？所以我们跟这个被鬼附的人，我们祷告的时候不要听他的以前我们跟一些被鬼附的人，他很好笑，他说我要上厕所，我要上厕所，我们他都很紧张，哇怎么办，他就要上厕所，赶快有人就陪他去上厕所，然后回来我还要上厕所，我还要上厕所，就知道是骗人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是常常被这些人，如果他说什么你就听，我要喝水，我要喝水，他就拿水给他喝我要什么，他变成什么，他是你的主人，结果他就用这种情绪一直扰乱你，你没有办法，没有办法祷告所以这些方面我们要有智慧让神来引导。这是我们所提到在祷告的进行的里面。那么最后我们看见就是说，你要用神的话来鼓励他。有些人他说我到底应该不应该离婚呢？你不要说我看他对你这么凶将来一定不幸福，对，你最好离婚。到最后他就说，以后他们责任就归到你，说某某人说我最好跟你离婚，哇，他就拿着棍子来找你所以因此我们不是给他做决定的，做决定的是他自己跟神的关系。我们可以把真理来建造他，来告诉他他是不是能够领受，他是不是愿意那么我们可以鼓励他，那么我们让他把他带到神的面前。很多人协谈的最后把人带到他的面前，所以每天很多人找他，哇他好忙看起来也不错但是你会
理不清的，其实你最好的一个方式把他带到神的面前啊，把他带到神的面前，能够使他单独的能够懂得去寻找神，那这个人就扶起来了啊。所以这是我们所提到的，现在我们就一起起立，我们来祷告。我们听见了就是关于神的心意，他愿意医治，从第一天第一堂我们就提到了这是神的心意，那么到今天我们已经上了很多的这方面的课程。